这两天美军的大导弹炸死了哈梅内伊这个独裁者，我相信呢，只要有良心的人看到这一结果呢，都会觉得大快人心。哈梅内伊一生犯下的罪行啊，那简直是罄竹难书，一发导弹直接送他上天，那都算是仁慈的了。当然哈梅内伊被炸死之后，也就有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哈梅内伊的死啊固然解气，但是他的死亡是否意味着伊朗的政局就能出现改变呢？毕竟独裁者死了虽然解气，但是也只是解气，真正有利于人民的还是国家出现转型。那么大家好，我是正在开香槟的多伦多方烈，这一期啊我们就聊聊伊朗的未来。其实对于美军的这次轰炸呢，我们可能第一反应就是美军啊他的大导弹炸死了哈梅内伊这个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死呢也在各大新闻网站上是滚动播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新闻的话，就会发现伊朗这次炸死的他不仅仅是哈梅内伊，伊朗的最高层啊基本上是被炸了一轮，尤其是在军队方面。除了哈梅内伊被炸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帕克普尔、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穆萨维以及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也都在这次美军行动中被一锅端掉了，等于这一波啊是对伊朗的强硬派高官进行了一轮大清洗。那么这一轮清洗之后，伊朗暂时老实了一点吗？其实答案是没有的。伊朗迅速出现了极端派继续接任哈梅内伊和伊朗军队的情况，比如接替哈梅内伊继续担任伊朗宗教领袖的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然听这个名字呢，大家应该也就能猜出他和哈梅内伊的关系了，他是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呢也和他的父亲哈梅内伊一样极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年轻时师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麦斯巴赫·亚兹迪，这个人呢曾经发布教令，声称所有和西方人结婚的伊朗人都是不忠的，都可以按照伊斯兰律法合法的诛杀。穆杰塔巴呢之后还加入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并且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中最极端的部队，第27穆罕默德拉苏鲁拉师，该师团呢专门负责镇压异议人士。2009年、2019年、2022年、2026年的四次大规模镇压异议人士都是由该师团主要负责执行的。纵观穆杰塔巴的人生履历啊，也是除了镇压就没有别的功劳了。而作为哈梅内伊死后伊朗组建的临时三人领导小组中负责宗教人士的阿拉菲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人的履历，也能发现他也不比哈梅内伊好多少。阿拉菲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保守派极端宗教人士，在2021年的伊朗头巾革命时就宣称伊朗的女性贞洁是需要靠头巾维系的，不戴头巾就是失去了贞洁，是支持女性裹头巾的坚定派。除此之外，早先阿拉菲还长期担任穆斯塔法国际大学的院长。这个臭名昭著的穆斯塔法国际大学并非只是一个大学，它是一个神学院，还以向世界输出极端穆斯林思想著称，同时它还是一个极端穆斯林的活动基地。比如1994年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曾经发生过恐怖袭击，该大学呢就深度参与，真主党的很多高级干部也都是从这个大学毕业的。当然这个大学之后呢也被加纳、美国等国家列入了恐怖主义名单。而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被美国击杀之后呢，接任他的是艾哈迈德·瓦西迪，而这个人呢也是个极端分子。瓦西迪早先负责领导恐怖组织圣城旅，他同样呢早先也参与过1994年发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恐怖袭击。说到这呢，我们也就能发现一个情况了，虽然美军这一次炸死了很多伊朗的极端派，但是炸死之后上台的依然是极端派，并且就因为是这些极端派替补上台的，我们能看到在轰炸之后伊朗最近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击。当然这个反击突出的也就是我打不到你美国，我还打不了你们这些幕奸嘛。伊朗开始发了疯似的对周边国家进行无差别反击，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沙特无一幸免。所以目前乍一看，这一轮美国对伊朗的导弹袭击好像并没有什么作用，死了一个极端派，上台的还是一个极端派。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不是，伊朗的改变可能性其实就藏在这次导弹袭击之中。当然为什么这么说，还得回到伊朗本国的局势。你说当前世界哪个国家高级干部，尤其是军事高级干部出事的概率最高？那除了被中共大清洗的中国解放军， 就要数伊朗了。这次哈梅内伊的死啊，并不是伊朗第一次有高级干部死亡了。2020年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呢就被刺杀了。2025年的6月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萨拉米、伊朗总参谋长巴盖里也都死于了以色列和美国的暗杀。那为什么伊朗这些极端派接二连三的被暗杀，上来的人还是头那么铁呢？还是要和美国死磕到底呢？真的是因为这些人信仰非常坚定吗？其实并不是。这些人之所以要和美国死磕到底，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在维护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因为反美而生，也因反美而活，或者应该说是因反人类而生，因反人类而活。而这个组织是什么呢？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成立于1979年，始于伊朗近代第一个宗教领袖霍梅尼。一开始呢，这支部队存在的意义就是霍梅尼的一个私军，在1980年的时候呢，帮助霍梅尼巩固统治，同时帮助霍梅尼打两伊战争。但是到了哈梅内伊时代，这一切就出现了改变。在霍梅尼时期呢，伊朗其实还有点共产主义色彩。伊朗在1979年霍梅尼上台之后呢，霍梅尼就开始把资本主义视为剥削的工具，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1979年的7月啊，伊斯兰革命胜利仅6个月，伊朗28家私有银行就被国有化了。与此同时，伊朗汽车、铜矿、钢铁、铝工业的主要51家大型企业呢，也被国有化了。当然，国有化对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那身为中国人的我们自然是知道的。国有化运动导致伊朗经济开始一蹶不振。而到了2005年，哈梅内伊坐不住了，决定开启伊朗的私有化改革。哈梅内伊呢，下达了一个属于伊朗的5年计划，要求5年内呢，至少一半的国有企业要转变成私有企业。但是这场私有化运动啊，却变成了哈梅内伊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瓜分国家的盛宴。比如伊朗最大的传播公司伊朗萨德拉公司，在2005年的时候呢，是伊朗最大的内部国营造船厂。但是在私有化改革开始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了顺利能把这家公司私有化到自己的腰包，就开始控制伊朗政府，有意的削减萨德拉公司的订单，导致该公司股价出现了暴跌，濒临破产。最终在2009年股价已经跌到冰点的萨德拉公司被伊斯兰革命卫队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而收购之后，伊朗政府的合同就立刻注入，萨德拉一跃又成为了伊朗的造船业龙头。我们都说资本在做局，但是做局哪有独裁者带头做局厉害。当然，这种案例在伊朗是数不胜数的，从电信行业到汽车行业，再到伊朗的核心产业石油，大量的企业开始迅速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收入囊中。哈梅内伊的国有化到私有化的改革，实质上变成了国有化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化的改革。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性质也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它从一个纯的军事力量转变成了一个军工混合体，转变成了一个武装企业。但是直到这个时候啊，对伊朗人来说都还算好的。伊朗的一些企业呢，你是国有化还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化，对于普通伊朗人来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问题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性质变了，它变成了一个企业，而企业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赚钱。很快呢，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就发现了一条新的生财之道，那就是利用制裁。国际制裁呢，它的本意是通过一些经济措施惩罚伊朗的独裁者，通过这些方式逼迫独裁者下台或者瓦解独裁者的权利。但是在现实中却成了伊朗独裁者巩固自己地位获取超额利益的方式。比如在能源方面，伊朗附近海域有一块叫做南帕尔斯天然气田的地方，这个气田呢是世界上已知天然气储量最大的气田。在2010年欧盟制裁伊朗前呢，该气田呢由伊朗政府和法国公司道达尔、荷兰壳牌公司共同运行。但是在2012年7月欧盟制裁伊朗之后，这些欧洲企业被迫退出了伊朗，而退出之后的股份由谁继承呢？自然就变成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把本国国企都掠夺完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很快就发现把外国企业赶走是更好掠夺本国经济的方式。而什么情况下才能让外国企业主动走掉呢？逼得西方国家制裁自己，那不就行了吗？当然，制裁带来的好处除了上面说的那些，还让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禁运赚得盆满钵满。 因为西方的制裁，石油禁运，伊朗的石油通过正规的渠道全部运不出去了，被迫只能依靠伊斯兰革命卫队组成的走私船队保驾护航，把石油运出去。而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要收取过路费，每一桶石油都要收取约 20% 的过路费。当然，对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加关键的是，依靠石油走私，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握了伊朗唯一的外汇来源和进口来源。禁运呢，它不仅是禁石油，它是双向的，在阻止伊朗石油运出去的同时，它也阻止了外部产品的进入。在外部产品极度匮乏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把石油换成美元卖给其他国家之后，会再拿这些美元采购一些伊朗人的必需品，比如手机、电脑和各种医疗设备、药品。一部售价8000元的 iPhone 在伊朗被伊斯兰革命卫队走私回来之后呢，就要卖到2万元。而面对这样天价的 iPhone， 你又不能不买，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带回来的 iPhone 和电脑，甚至一些救命的药，是伊朗人能买到这些东西的唯一渠道。根据路透社早前的估算，禁运带来的石油出口和商品走私一年就可以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创造约800亿美元的收入，这和华为整个公司的收入是差不多的了。在这一通操作之下，当伊朗人因为制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伊斯兰革命卫队却因此赚得盆满钵满。伊斯兰革命卫队根据学者的预估呢，至少就占据了伊朗经济总量的 40%， 多的呢可能能达到 60%。 而占据伊朗如此多经济总量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占据伊朗的总人口又是多少呢？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的总现役军人人数在 12.5 万左右，之后再加上各种后勤人员，大概总规模在20万。这20万只占伊朗总人口的1/2，而1/2的人拥有至少 40% 的财富，那自然这些人在伊朗也过的都是人上人的生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基层士兵收入大概是伊朗普通人的10倍，他们还可以获得不加价购买走私过来商品的特权。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中层那收入更高，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更大的特权是享受专属的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德黑兰有很多中学、小学以及幼儿园都是专门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所准备的，普通人是无法入读的。而对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他们都是豪宅住着，小孩西方留学着，跟中国很多高官一样。这一集团的存在以及对于经济的掌控、对于制裁的依赖，就让伊朗陷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伊朗的核心统治者和伊斯兰革命卫队达成了契约，伊朗的统治者帮助伊斯兰革命卫队攫取超额的利润，然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又帮助伊朗的统治者镇压人民，1/2的伊朗人聚集在一起，一起镇压剩余的伊朗人。当然更奇怪的点在于，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攫取超额利润的来源，实际上是来源西方的制裁，是自己的反人类举措。伊斯兰革命卫队需要美国的制裁、欧盟的制裁，因为只有制裁了，他才能垄断国内的石油企业。当然更重要的是，只有西方制裁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才能垄断伊朗的石油出口，才能垄断伊朗的黑市走私。越是反西方、反伊朗人、反人类，伊斯兰革命卫队反而过得更好。所以在这个利益集团不倒前呢，伊朗推举出来的一定都是坚定的反美派、反人类派。因为我们这里可以假设一下，如果现在伊朗上台的不是坚定的反美派、反人类派，是一个愿意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人，那谈判之后美国解除了伊朗的石油禁运，解除了产品的禁运，那伊朗人民当然日子会好起来，但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利益就会大幅受损。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如果利益受损，就没有人保卫神权政府了，那神权政府也要下台。不摧垮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于当前的伊朗来说就是没有改变的可能性的，因为实际上目前伊朗是由这个利益集团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掌控的，他们也一定会推举出新的极端派领袖。这次选出哈梅内伊的儿子上台其实就是这个逻辑。哈梅内伊的儿子之所以能上台，目前根据新闻显示是革命卫队裹挟之下达成的结果。伊朗的最高领袖呢，实际上是由一个叫做专家议会的东西选出来的，这个专家议会呢是由一群伊朗德高望重的宗教人士组成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伊朗的穆斯林政治局委员。而这些人之所以要推选穆杰塔巴，实际上就是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让极端派上台。那么基于这样的背景，伊斯兰是不是就不可能改变呢？这次美国导弹也炸了个寂寞呢？其实不是。过去我们能看到外界一直想改变伊朗，一般有三种方式。一种就是上面说的传统制裁模式，伊朗你搞核武器我就制裁你，伊朗你搞恐怖袭击我就制裁你。 通过制裁伊朗让伊朗经济崩溃，让独裁者统治崩溃。但是这种制裁的效果我们也看到了，属于越制裁伊朗独裁者越强大。而且在这种制裁的背景下，甚至伊朗有人想要妥协都会被伊斯兰革命卫队给扼杀。伊朗呢也不是没有和西方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比如促成2015年伊核谈判的伊朗总统鲁哈尼呢，他就是一个亲西方派。鲁哈尼呢当年以 70% 的高票当选了伊朗总统，在他任期内呢，不仅和西方达成了协议，推动了伊朗西方关系正常化，还成立了伊朗符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呢是专门来查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黑钱和走私活动的。但是很快呢，鲁哈尼就遭到了报复。在2017年伊斯兰革命卫队以腐败的名义强行抓捕了鲁哈尼的弟弟以及当时伊朗副总统的弟弟。伊斯兰革命卫队因为掌控了大量的企业，还通过操纵股市汇市造成了伊朗货币的暴跌，从而削弱了鲁哈尼的形象。最终伊核协议，伊朗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也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操纵下被迫破产。总有人说啊，伊朗独裁者造原子弹是因为造出来了，伊朗独裁者就能保卫自己了。伊朗独裁者是出于这个目的才反复撕毁伊核谈判的。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背后的原因被大家搞错了。原子弹它的威慑力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以色列现在也有原子弹，伊朗还不是照样和它打来打去的。真正能保卫伊朗独裁者的是伴随着原子弹制造过程中纷至沓来的各种制裁，这些制裁维持着伊斯兰革命队的超额利润，而这些利润又确保了伊朗独裁者有一支永远忠诚于他的部队。对伊朗的制裁除了真的顺带把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也制裁了，让伊斯兰革命队的石油卖不到世界任何地方，否则这种制裁就是没有效果的，甚至还要起到反效果。但是因为伊朗这一个国家又制裁中国，那也有点不现实，这就使得对于伊朗的制裁陷入了悖论，变得无效了。而另一个大家期望的路径，就是希望伊朗人自己站出来反抗独裁者。这个呢，在伊朗确实频繁发生，伊朗人非常争气。伊朗在今年早先的时候呢，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整场抗议呢，席卷了整个伊朗。但是大家也看到结果了，哈梅内伊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朗人进行了铁血的镇压。这场镇压至少导致了30,000名伊朗人死亡，这场镇压也成为二战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镇压。这一情况呢，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不正常的。伊朗能杀这么狠，并非只是因为伊朗政府狠毒，其实很多独裁者都是非常狠毒的。几万人我相信在中共眼里呢，那也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之所以不正常，主要还是因为大多数独裁国家的独裁者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抗议都会倒台，根本没有能力镇压抗议群众，更别说杀那么多人了。如此大规模的抗议爆发，大多数独裁国家的军警都会倒戈，普通的军警看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倒在自己的面前，他们可能会犹豫会心软。高层的军官看到人民上街大势已去，也很有可能会动起歪心思，想要跳船，想要叛变。但是这些啊，在伊朗都没有发生。没有发生的原因还是出在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身上。我们现在都说中国的公务员待遇要远好于普通人，可是到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面前算啥呢？中国公务员再离谱也不至于1/2的人口占据 40% 的 GDP。 这种超国民的待遇就使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上到下都异常忠诚，对于抗议的民众也是从不手软。当有巨大利益加深时，就没有人再考虑什么良心与道德了，也没有人再考虑什么跳车问题了。这也使得在别的国家可能行得通的抗议模式，在伊朗这块土地上就行不通。至于第三种改变方式，则是其他国家的地面部队直接进入，就像美国推翻萨达姆一样，美国直接派地面部队下场消灭伊斯兰革命卫队，瓦解这个以反西方反人类为生的政权。可是这对于美国来说损失又太大了，风险又太大了，而且这中间还存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万一路上不小心炸了个学校，甚至伊朗独裁政权自己炸了个学校栽赃给你，你都说不清楚。三个常规方式在过去都存在问题，这才使得伊朗的政权如此稳固。但是今天啊，伴随着美国的大导弹，我们似乎看到了第四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精准斩杀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来消灭伊斯兰独裁者。毕竟利益再大，能有自己的命大吗？命没了，一切就没了。频繁斩杀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宗教极端人士，比如最近再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给斩首了，逼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没有人愿意当领导，或者说伊斯兰革命卫队怕了，不敢有人当领导了， 或许是一种瓦解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方法。这种方法对西方世界来说损失并不大，只攻击独裁者也不存在什么舆论风险。同时，大量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袭击肯定也会让部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退缩，这也能让人民有更好的机会站出来抗议。毕竟现在都打成这样了，真的还有抗议出现，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未必敢上街镇压了。大量的攻击也会使得伊斯兰革命卫队出现混乱，这时候伊朗人想要组成一个武装反抗力量对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变得有可能性了。这种定点斩首的方式可能会成为21世纪针对独裁者的一个解药。目前呢，我们尚不知道美国这次袭击伊朗最终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就川普的想法来说，他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炸到最后炸出一个亲西方的接替者。在此次袭击中被炸死的大多数都属于极端派，就是川普在贯彻这个思路。当然，最后上一个亲西方的领导人也并不等于伊朗就民主化了，人民就解放了，这个就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民主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一个道理。但是一个亲西方的领导人至少能确保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独裁者联盟能够瓦解，而只有这个联盟瓦解了，伊朗人不说民主这个非常高大上的概念了，只有在这联盟瓦解之后，伊朗人才有可能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生活才有可能向前更进一步。目前左看右看，在勇敢的伊朗人面前，最大的拦路虎就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了。伊朗或许不会因为哈梅内伊的死一步完成走向民主化国家的转型，但是就和曾经中国的毛泽东死去一样，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中国才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毛泽东不死，中国就永远没有改革开放。哈梅内伊不死，其实伊朗人就永远没有希望。伊斯兰革命卫队不死，伊朗人就永远没有希望。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